没有提盖房子的事儿。
你说新农新的定义的。
嗯。三建议呢？三建定义。
三建议不盖房。
定义。
不盖房。
对对对，
不盖房。
就不盖。
不盖，他就是不盖。不是可以。那你随便随便。啊，好好，那随便。啊、可以可以。随你的便。根据情况嘛。
要不要念新中心的仪轨放到方便？
你说是修方便印前后加个仪轨、嗯、你当然可以编一个仪轨，你自己编的好了大家都用。为本来就不是必须的。本来就不是必须的，只不过前后都加个仪轨，新中心法是这样的。新中心法老人传法前后就有仪轨。不过这里头呢他没写他自己。南无根本上是鸳鸯二十粒，气球根本上是鸳鸯二十粒，这些话是我加上的，其他都是老人如果老人写的，都是老人写的，他没有说他，我又加上了个南无根本上，这是口头加的。那个一轨，其他的都没说过一轨的事，想用一轨也没套，我就套一个一轨。当然你不能说是千秋新农新法，因为这事情可以摆在名字啊。其实要假如还有一些新的学人又跟老人学法，老人可能就不走。他早就说两千年走，那当然了，这些弟子都劝他不要走不要走，老人都哎没有缘呢，没有缘。为啥要又为啥说要走啊就没有缘了？要假如有一批弟子要跟他学法，他就又有缘了，有缘了就不走了，就这个、
哎、就不演了。
没有缘了，没有缘了，就是当度者已度，新的学法的跟他学的没了。哎，要走了。实际上啊，我们那时候跟老人学法的老人也是要走。
对，
要走。我们这一批人来跟他学法了，不走了，不但不走了，他那个病也不像有病的了，身体也好了。原来他身体就是不好，就是看着身体就是那个病很严重。后来有人跟他学法了，病也好了，也不走了。
嗯，
这些人过去这一阵啊，新的学法的没有一波跟上。没有缘了，没有缘。要假如有缘，就是法缘还有，他就还是走。
造业必受报，造业者必不受报。那么怎样是不造业呢？因为我们生于世间，我们如果说从外界，我们不知道，因为每一动，就像风吹过，它有它的影响。
这样，不造业的是跟造业对着说了，因为什么呀？只说一句造业必受报，那么。受报的人可能是两种，一种是造业者，一种是不造业者。你没说不造业不受报啊，所以你别说是我没空不造业啊，我实质的根本就不相干啊，跟你这个思想是相对说的啊，造业必受报，不造业必不受报，理论上相对的说的，哪说你我没有时间，谁说时间了，就没说，是说这个事情，不造业的必不受报是说事情的，不管他啥时间不时间。不造业的必不受报，这样才完整。要不然呢，受报者不成了两种人啊，一种是造业者，一种是不造业者，都受报，不成这个意思了。
起心动念算不算造业？
他的起心动念会有这个
造不造业？
是这样，要说起心动念，你就说这个放现在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轮回众生这个，那么有一句经文，你记得是哪个经里说的？起心动念无不是业障，无不是罪。
地藏
地藏经，
对了，地藏经讲。
他对过来人说的，起心动念就没有这事儿。
无不是业，无不是罪，这样讲。
那师父反过来就说，所有的因果业障，无非就是起心动念。
当然对，
不能一概而论。
只是没有对他不
错。对啊，发心求解脱也
是。我就是。
嗯、
对。
对。
所以你不能说。他那个是他那个地藏经里是说这个范围里难言菩提众生，说现在就是现在这南瞻部洲这些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是这个范围里。你说那个那样说那好，那发心解脱也是。他说的难言菩提的众生就没有说这个解脱的事。
就是学佛每个人的这个因缘不一样，然后发心也不一样，这个关于这个发心的问题，就是对于这个发心者来说，他是发心大， 成就的快还是怎么回事？
你说这个大是指的具体指什么？
就是度众生啊，就是菩提心啊，大有的是解决，我就是为了生死。有的像柯老师啊，跟李老师，他就是为了度众生。就是大家是对于他们自己来说，他们是成就的快啊，还是就是他们到了一定程度之后才能发大心啊？
当然发心在前，成就在后。要说你要度众生，首先你得有这个，咱就讲你得有这个本事，有这个底气，是吧？要不修行，谈何度？连你自己都没有得度，你和度众生是可能吗？那是不可能的事啊。所以说，还是要先修行成就，然后成。当然，在修行成就之前，发心度众生是完全是大乘思想，小乘思想是不管众生，哎呀，大哭喊，我只管离开他，离得远了的，再也不来了。这叫不受后有，不受后再也不来了。这地方太苦了，他大苦感，这地方不好，不来了。大乘菩萨也是要出离，但是呢，大家都出，都不要再来，不为自己，为了大家，这就是大乘。其实有共同点，都是要出离，出离心，也有不同点，就菩提心。小乘不发菩提心，大乘菩萨菩提心就是乘缘再来啊，度众生的心。
请问心中心每分钟念咒是10到12遍，六字大明咒是每分钟40遍，对不对？
40遍，要假如你实际念一念，对比一下就知道了，那个40遍是慢的。分钟心法这个速度，一起来一样，六字明啊，一分钟能念60遍，也就是一秒钟能念一遍。这个就是跟心中心法那个每分钟12遍跟那个相比较那么快，那大概就是那个大致也不是跟准确，就是感觉上是。哦，他有个打字，他说那个慢并不慢啊，每分钟10到12遍相当快啊，你念不了10到12遍，就是念10遍吧，咱别说12遍，那相当快。他这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如果在生活中遇到特殊情况了，有什么困难了，影响了打坐时间，好像腾不出打坐时间了，有没有一个什么法？
有没有解法？
解法啥意思啊？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你说的是比较神秘了。神秘的办法。我说不神秘，非常普通的办法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用你的毅力。什么都能舍，就不能舍打坐。他就不会断坐。
选择不
吃饭，不至于那么严重。只要他能把时间里一舍下，就可以。
但当时舍不下，这也知道是情持，这也知道是对家人的、对长辈的、父母的情持，就是也是走了一段时间。但是这个牵扯的力量越来越强，越来越强的时候，有没有比如说我自己瞎说说的？
不需要，只需要你坚持打字，别的这一些。都没那么复杂，别想那么复杂。要是打坐不是你的需要，那另当别论了。你当然你就可以不打坐去干别的。要是是你的需要，一定不会间断。因为什么呢？世间利益都舍得丢掉，还有什么不能坚持的？也就是因为追求世间利益占时间了呗。
我三次考验来，就是世间利益没有丢掉，那么怎么借这一个机会？就是
不能丢掉，也不能舍弃打坐。为什么时间利益不丢掉啊？也不是说无条件的你全都丢掉，影响打坐的那个丢掉，就丢掉那一个。所以你可以经常不丢掉的能打坐，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是要丢掉的，就时间利益啊，
就时间利益
啊。
那当时又丢不掉，
你这样说是你不愿意丢。那你不能丢掉，那你就间断了呗，就算了。
那怎么样借机会就是能够丢一个什么解法，能够去把
它丢？要啥解法？你不需要还要啥解法？只要你需要还要什么解法？
我经常想的，我是瞎搞我的，我那些说，哎呀，这肯定是我知道的情子，过去生肯定造了因果，既然要放一放，我想放下难过的样子，我就忏悔，就是忏悔一下。
相干的。这跟坚决打坐都不是一码事。要需要打坐什么都可以让路。 他是第一位的，你看别的能不能让路？只有打坐是第一位的，你看看你别的事能不能让路啊？耽误你啥事都可以耽误了，他没有这个重要，第一重要的就是打坐，这还可能间断吗？不可能。三种取证听说过，客气取证，上等；寄生取证，中等的。寄生取证就是这一生，比如说念一辈子佛，这就是一生取证就能往生。还有都没有，就这都没有往生，那到中阴还可以，叫中阴取证是下等的。客气取证就是定一段时间，根本不需要一辈子，就要正道，这是上等的法。心中心法就是客气取证之法。打完签之后可以不打坐了。还有什么阶段不阶段的？前途都完成了，不打坐都可以，还谈啥阶段呢？我们说的阶段是指的千多内的格式不修，千多内有格式不修了就是阶段，千多以外的事有什么阶段不阶段的？根本不存在阶段这个概念，不打坐都行，还有啥阶段呢？阶段指的千多内，千多内不得格式不修。
打完千座了，但是一千座之内，比方说有一部分不如法，都不是一重大事。
那要按照你那个如法呀、啊，没有一个人是如法，这全都不如法。你把如法标准定的过高，明心见性当然不一定要有千座，但是就算你起了性了，明心见性以后也还要打完千座。你比方三五百座的时候最容易见性，那是见性的最好时机。三五百座结果就见性了，也要打完千座，往后你别认为不要不见性了不要打了，不是那回事，千座还是要打完。
就是千座不保任和那个莲蒂观照，
保任就不是说的千座，保任说的见性。啊，见性，到时候好了，又起烦恼了，又折盖佛性不能见性了，保任就是扫掉的，让佛性现前，这是保任，这跟千座没有关系。这是指的观照，这说的是观照，这跟千座没有关系。观照是正行，打坐是助行，帮助他助。打坐远远没有观照重要，可是呢，我们现在好像说大多数人都把最重要的忘了，都把观照忘掉了。观照是正行，那可不是一千座的事儿，那是生生世世都要观照的。
可是他观照力量不够的话，多打打坐也没坏处。
你说的就是定力，没有一定的定力没法观照，打坐就有定力就可以观照，你说是真的。当然我们说观照的时候没有离开打坐说，要是你没有打坐那个定力，说观照理论上说可以，你实际观不了，因为你没定力，有打坐的定力这才真的能观照，没有分开打坐和观照，没有分开说。但是打坐时一千座以后不要再打了，这个事实。你不能说我观照我还需要继续打坐，不是那样这个道理。千座这个足够定力了，早都可以观照，不是需要继续打坐再什么定。当然要说越打坐是不是定力越好，当然不是，越打坐定力越好，但我们不是专门修定的，我们必须要这样定。
师父他们还有个问题，说释迦牟尼佛都成佛了还头疼三日，是三愚三相？
啥？你说
释迦牟尼佛呀，
视线，视线就是表现，表现让你看看，那是表演的，不是真的头疼。头疼三日，他不是真的疼。
别人结缘他一个大学球手环嘛，今天不知道什么时候丢了，就是找不到。他问师父有没有这样子，有什么问题？但是佛菩萨的那个东西，就像在佛菩萨的东西丢了，然后心里把
他，但是他那么想的呗。他说那是佛菩萨的，那就是佛菩萨的东西。别人认为手环丢了有啥奇怪的？这没啥奇怪的，这有啥奇怪的？你说手环都不能丢了，本来是很平常的一事，哎呀，那太严重了。说，
那齐老师，签座之后还是觉得疲惫和容易走着那
什么？就我们观照啊，观照是正行。我们说打了签座以后不要再打了。没有说这个观照你不要再观照了，可没这个事儿。观照生生世世一直观照，直至成。观照是正行。
齐老师，我问个问题，见性了是不是就是已经解脱？
当然可以这么认
为。您刚刚不是后面说一个保任，见性以后保任非常重要。
他不是还有习气在，妄想又来了，又把真心遮盖了。保任把妄想扫掉，真心还又陷入了这几个。
那见性就是解脱了，跟保任。
在这儿说的保任的时候，是说的真心现前还是妄念起妄念，从这个角度，妄念一起又把真心遮盖了，这个时候叫扫掉妄念，这就叫保任，从这个角度。
我平时也没啥事，除了打一坐以外，其他时间就在坐上观吗？我是持咒两小时，之后。有很多时间我也没啥事做，然后其他时间就在座上就是观照是吧？
其他时间还在座上啊？
我没啥事做啊。
哦，你没事就是又去打坐了，坐上就是持咒的，不观照，不在座上。
坐上不观照是吧？
不观照，不观照，观照是坐下的。
老师，他的意思可能是说，是不是说你除了两个小时打坐，你可以坐在那儿观照？你没有事儿，你就
坐在那，我没事，我没
事。要是能坐在那还不接应持咒啊？还观照干什么？
就接应持咒。
对呀、啊，不是能坐，人能坐在那还不接应持咒啊？
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打七跟闭关是一回事吗？
不是一回事。
就是闭关，打七是有严格的这个规定，闭关是。时间长短
也有各有各的规定，不是一回事。
哦，那是说打七对我们来说是比那个就是在这个
天作
之内
打七个闭关好，打这个闭关不然都很好，但都不是必须的。必须的只有这一个是必须的，哪一个是必须的啊？你听着啊，这个是必须的啊。
嗯，
每坐不得少于两小时，一千坐内不得隔日必休，这是必须的。
慈悲是不是就是正道以后才有的这种
也不是，没正道的人也能发慈悲心呐、啊。
就是说他那种就是能有的那种对就是度众生和对众生那种就跟世间的这个善良应该是有本质的区别的是吧？
你说的是慈悲跟善良有区别，这个倒也是，慈悲跟善良是有区别，可是呢，慈悲和善良没有共同点吗？只有区别没有共同点吗？我觉得慈悲和善良的共同点是大头，慈悲和善良的区别是少数的，大部分都是相同的，慈悲和善良大部分都是相同的，只有小部分少数。
那有时候我感觉很难，是这个善良是力量小的，慈悲是力量更大的。
我不是说有区别吗？
要力量干嘛呢？他是
就是还有一种说法呢，说是要真持咒，然后是这样能够摄除妄念。所以有的呢，就是说呢，要上来先来半小时真持咒。
老人说是出生持咒太累。别说大声持咒了，你就是出声不大声他也很累，所以你可以微微出声，微微出声两小时也累，你可以心念着文，都是为了不累。为啥要心念着文？别认为心念着文在如法，并不存在心念着文如法的问题，是出声持咒是如法的，但是太累了呀，太累咋办呢？可以心念着文，他是为了不累，心念着文是为了不累，并不是心念着文才如法。持咒应该就是口念出生的，这就叫持咒，就是持咒的根本意义，就是最根本的意义，最原始的最根本的那意义就是持口念出生的，这就叫持咒。但是他太累了，你时间长了就累了，口念出生时间短不要紧，时间长俩小时这不行，人都受不了了，那你就不用口念出生了，心念我也可以，是为了不累，并不是他在如法。按说如法口念出声在如法，这时间不能长，短期短时间可以，长时间受不了，那就心念容吧。佛法修正心要，那是啊，那是 那可是老人，可以说是老人文集，老人的文集啊。原来啊，把这个书稿总结到一块儿，拿给赵普老，请他写个书名。那是啥书名？是《元因老人文集》，就这个。叫他写《元因老人文集》，赵普老写，赵普老拿笔，他就没写《元因老人》，就写个《佛法修正心要》。实际上啊，这是对老人的思想有极高的评价，这是评价极高。我就不说是元因老人，我就说这佛法修正心要，这是彻底的肯定老人的修，对对，老人这个法。这一个就是，这就是一种肯定。
嗯，老师摆做内观照吗？
当然也可以，但是一般呢，没有什么，就是那个时候不会太熟的，你摆做后观照也可以，不是不行，没人规定摆做内不可以观照，没这个规定。但是那个时候啊，还是摆坐以后比较好。
一般摆坐真的还是没有那个力量的。
对对对，没那个心，没那个定力，这么说，观照没定力，观不了，没那个定。
其实我是刚修心中心法的，还没法门摆坐，但是呢，我是努力每一坐都是想把它打完，但是我觉得每一坐都打得不好，有点犯困。
你都不够两小时吗？
两个小时，我是把两个小时打完的。有的时候分工程，有的时候甚至咒语。
全都是这样的，不是你自己，要么就问问他们，问问大家，全都是这样的。在你想象中那个好，如果打坐打那么好的话，就该干什么了？你知道，就该不打坐了，不应该再打坐了。也正是因为打坐困难，才需要打坐。你要是打坐很顺利啊，一上坐就入定，两个小时以后才会出定，你根本就不需要打坐，应该禁止你打坐才对。对，正是因为有困难才需要打坐。
我害怕到时候我修完了，修了一个白修的，我有点这点担心。
白修，你这样打坐不都有一段时间吗？并不是才开始这样打坐吧，是吧？对不对啊？
我打百坐，快到百坐了。
对啊，就这么短的时间，还没有进入千坐的时候，你现在烦恼就是说的烦恼痛苦、妄想执着，跟你这个百坐以前相比较，没有变化吗？这你还担心啥没效果啊？短短的时间里效果都看到了，肯定有。要是没有，你就不该修行了，现在。你说修行就应该有效果呀？这有效果什么奇怪？你别这么说话。念佛二十年的人，你问问他跟二十年前一样不一样？他说一样。所以说到底有效没效对比才知道。假如你修了二十年跟二十年前比一样，那算白修了。
老师说到那个禅宗，我觉得我们心中心法的那个学生一定要学吗？
公案啊，你说是公案是一个，公案不是一定要学的。只是有人对于公案感兴趣，去探讨公案。我们这个观照是正行，打坐是助行，没有公案什么事。我们的修行啊，观照是正行，打坐是助行，没有公案啥事，不牵涉公案的事。但是有些人呢，他对公案感兴趣，禅宗根性，当然也可以去研究。在我们修行这里头，不包括参公案，不包括这个。
现在的人他都看不懂公案，佛经啊什么的公案都很少看了，他根本都看不懂。
也不是必须要看的，不看也可以啊。
是的是的。先
做一个啊，平时打一打那点咒心啊，这个打坐需要一些前面的仪，没有什么仪轨，直接打就可以了，接个手印直接打就可以了。
是的是的。
如果加了个心中心的手印可不可以？心中心之前的那个对。
那你编一个意味跟他一样的可以，但你不能说千秋心中心法呀、啊，因为它不是心中心法，你这一句要改的。对啊，那可以用，可以用，可以用。
请问秦老师，我今年夏天打百坐第一轮，大概第二印时在坐上，突然下大雨了，我想起来另外一个卧室没关窗户，我下坐走过去，用胳膊肘把窗户关上，然后回去继续持咒。整个过程我手印没有散，现在想起来这个情况，担心这一坐不如法， 我想这种情况前两轮打完再补两座，是不是可以补救一下？
可以补救吧。
老师，每个人明心见性的时候状况是差不多的，还是各有不同？
你说是每个人呢？当然共同点肯定有，差别也会有。一切贤圣皆有无为法，只有差别。明心见性不就是成了圣人了啊？贤圣皆有无为法，只有差别，差别肯定有，共同点肯定有，差别肯定。一切贤圣皆有无为法，只有差别，这不是金刚经讲的吗？他怎么会没差别呢？明心见性不就无为法吗？皆有无为法，只有差别。
老师，我千座打完了，现在还是经常打下座，我觉得对自己还是有用，这是因为以前千座打得很不好的原因吗？
没有啥打得不好，有用就打呗。我们说千座以后到底打不打，做完千座以后不要打坐了，再打也没用，这都祖师说的。你看看一开千座有没有，做完千座不要再打了，再打也没用，再打也没用，就是耽误你还不完，这不顶用，就叫再打也没用。要么你是有用没用？现在呢，好像是现在人啊是各种根性差，前途还不行，再打那也不是打一辈子，不打点而已，也不是要打一辈子。心中心法本就不是修一辈子的法，谁让你修一辈子心中心法了？不需要修一辈子，不见得就好。修一辈子不见得就好，我有我的看法，我谈谈我的看法。很简单的话，有用就打，没用就不打。什么叫有用，什么就没有用啊？也就是打坐，打完坐以后，对于你的妄想执着，你自己知道，你有管用不管用，烦恼会不会减少，你自己知道。要假如还管用，还管用就打。一般来说应该是不管用了，不仅仅是这个时候不管用，三五百坐的时候应该是最管用的时候，三五百座以后越来越不管用，到将近千座是一点都没用了，打坐一点都没用了，打了一千座就不要打了，因为它没有用了。那你说那不对，那我这还有用，还有用你就打吧，还有用你还不打，我们为啥不打呀？因为它没用，打也没有用了。这个有用没用不是说定力的增长，定力增长打得越多定力越好，那是有用，我们不追求定力，说的是我们不是说了生脱死，断妄想执着嘛，断妄想执着你是能清楚体会到的，你自己知道。要是在这方面减少烦恼，这方面它都没啥作用了，你还打它干啥？三五百座最有作用，越来越没作用，不到一千座的时候都觉得打坐没用了。那当然千座以后不要再打了，他自己要不要打，你现在你就可以把握住了，看看有用没用，你自己知道的，别人不会知道，就自己最清楚。
齐老师好，我现在百座刚开始第一轮，我发现打坐的时候如果念头越多，比如总想之前的事的，我知道这是妄想，但有时候就是控制不住，这样感觉打坐的时间就会很漫长。
你说坐上啊，坐上不去管他这个，只管一件事，持咒，理会这事，管他有没有妄想，他有他随他有，没有随他没有，有也不去消灭它，管这些事儿，只管一个事儿持咒，好吧，就不去关心，不去关注有没有妄想，不管，不关心，就关心一个事儿持咒，好吧。
他是在这里面见过几次了，现在是刚上新中心的。
就是啊，对刚上的人说也这么说，管别的只管一个事儿，坐上只管持咒，别的一概不理睬，不去操他的心，不去关注他。
齐老师好，我已经灌顶，刚上大学，学校纪律比较严，无法打坐。老师，我可以念咒吗？但是念咒感觉跟着念头走的还是很厉害。老师，我应该怎么去做？
你到毕业以后，工作了再开始打坐吧。你先好好上大学吧。念咒当然是可以念，但是呢，也别影响学业。别专门去念咒，别影响学业，因为什么呢？你这个修心中心法呀，不管你多大年岁，都可以修心中心法。可是你上学这个学龄，只有在你这个年龄有机会学习，只有在你这个年龄，如果你学习的就是 很深入的学习可以提升你的个人素质，这个个人素质影响你一辈子，别放掉这个好机会，好好学习吧，现在不要打坐，不要考虑打坐的事，毕业以后找到工作了，那个时候再开始打坐，好吧。人一生学习的机会并不多，这好机会来了别错过，那可以提升你个人素质，对你一生都有好处的。所以我是遇到学龄，我老说你不要打坐，学业完成以后上班工作的时候再看。我们现在啊，在我们现在这个时候，毕竟不是全民都适应大学教育，有机会上大学了还不把握好机会，少数人才有机会上大学，他不像那些发达国家全民都可以上大学的，他们是那样，我们现在还没达到那种程度，还是少数人有机会上大学。当然有可能他掌握得好啊，他没有因为这个影响学习，可是一般情况下都掌握不好，打的可能会影响学习。这个掌握得好当然能打吧，也有这不多，这种例子不多。
秦老师好，我以前没修心中心的时候，通过义理觉得众生是假的，现在百座快30座，反而觉得众生好像是真实的，又不太真实，该怎么对待众生真假这个问题呢？
不要考虑他的真假，考虑他真假干什么呀？就是我们就是以如梦如幻之法度如梦如幻之众生，管他真假干什么，有意思吗？他就是梦幻泡影，也有度众生这回事啊。梦幻泡影不等于没有啊，那不还有吗？有众生就可以度众生吗？并不是他如梦如幻就没有众生的啊，如梦如幻也有啊。
也就是不是没有，而是不时有。
对啊，不是没有，而是不时有，说的对，说的对。那我们所谓的度也不是没有度，而是不时有度。也是一样。
他不是，他说道理是这样，可还是不明白。
你应该问问老师，我怎么样才能明白？
明白是应作如是观，应该这么看，而是应作如，不是明白不明白的问题，而是应该这么看。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就是应该这么看。应该怎么看呢？看六种比喻，梦幻泡影露电六种，就是应该这样看，应作如是观，是这个问题，应该这么看。他们就是对于众生，对于度众生都应该这么看，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
吕师兄你看看，不是你体悟的事儿，而是这个老师刚才说的这个四句话里面没有涉及到明白不明白的事儿啊，他没有涉及到明白不明白，你是要学习这四句话呀，还是你要一个明白一个什么东西啊，还是怎么？老师刚才的意思是让你这么观，这不涉及到明白或者不明白或者体悟或者不体悟。